时中症呢，大家都不陌生。如果没有自己或者亲人有切身的并发症呢，常常会忽略了。2025年呢，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我们忽略了，它会造成很多的并发症，像腰椎、大腿骨、手腕部的骨折。平常可以注意自己的身高有没有变矮，有没有驼背，最好要能够去做骨密度的测量，就可以了解自己的骨头的健康，或者说呢，去测量未来十年的骨折风险高不高。一旦有骨质疏松，应该去做积极的介入，全面性的来治疗。
国民健康署来讲呢，针对骨质疏松症呢，我们非常强调预防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在营养方面提倡我的餐盘，那我们也有参考了欧盟有一个运动指导手册叫做 VB Frail， 根据长者的一个不同的健康状况，我们会提供他不同的运动指导。
我们医学界的人才们总是非常的高调的照顾病患，低调的做人。婆婆跟我情同母女，晚年一直受到骨质疏松症的折磨。你想30年前医疗的资讯呢，根本就是非常的贫乏，我如果早一点知道它是可以治疗，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把我的家人，把我的长辈做这样的一个检查跟治疗。骨松早筛检，骨折不出现，这个要押韵不是那么容易的，只要朗朗上口，他就会上心，上心了以后就会去注意，就会去想要照顾我们周边的人。
大家都知道医生会从1990年成立之后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医疗品质跟医院评鉴是负责非常的大，对民众的教育要如何提供他们的警觉性，及早的去求医或者是求助，一定要做一个整合的这种照顾。那而且呢，他必须要有持续性的照顾，相对的这个科别的合作就非常的重要。
所谓的新的慢性病里面，大概就包括了三高一低，低骨密就是骨质疏松。2050年台湾髋部骨折的发生率会增加2.7倍，直接的费用也会增加2.7倍。骨松的病人使用骨松用药造成的并发症的死亡率呢，就可以减少 ，stop at zero， 避免骨松骨折。
台湾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那骨松的这个快速的增加，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被轻忽的一个慢性病的杀手。到底我们要如何及早的治疗，避免医疗费用的过多的支出？
那我觉得我们要鼓励民众自己的体重控制。要做规律的运动，补充足够的钙跟维生素 D， 教育我们的民众呢不要跌倒。
这一生可能只能检测3次，会不会是一个阻碍了？那有没有办法我们透过健保分级啊，或者是医院的评鉴来做一些改善？
刚刚署长讲说，用健康存折呢去算骨密度测量之后，分级说哪些人积极的药物治疗，哪些人呢他可以做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因为很多的证据告诉我们说呢，骨密度改善之后，他再次发生骨折或他发生骨折的几率。
还是要去预防，比如说平衡感不好，肌肉不好，你的活动力变慢，平衡感变差的时候，你跌倒就容易骨折。所以我觉得一般的民众其实不要听到骨头的密度下降就非常的紧张，我觉得还是要找在座的这个所有的专家来做进一步的深鉴。我们知道任何的治疗都不是万能的，跟医师有充分的这个沟通够认知这个各种治疗的这个好坏处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个才是一个最完整的一种认知跟这个做法。